去拍的这个，我选择去拍的。那么二南河产呢，应该在东坡边的四坡才对，是不是？应该是东，它是东一点。这个四坛呢，又是在东坡上，所以根据这个，陶瓷学家们他们终于能化解这样子，大概在解决是那个时候那个正中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，所以今天很清楚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呢，你知道说，因为大卫是在圣殿的，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就开工建造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造圣殿，你记住圣殿，就在摩利亚山，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，建造圣殿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建圣殿。一定是神所指定的。现在，请问大家，古今中外是谁第一个知道的明白？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很明显的，所以现在明白了吗？经过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，他所得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就是他眼睛开始。表示神冤枉，表示神的怒气是虚的。那么，如果是永远要在这里建造，圣殿的基地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应该什么？就是应该这个圣殿，就是应该这个祭坛所在的地方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外院有祭坛，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约柜呢，就在这圣所里面。再请按文道看一张图，那就是。我们发给大家的，第三页的右上方。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，到耶路撒冷，你不看见上面这个部队，那形成形成是原理的东西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图呢，地图呢，就是如果大家上到那个圣殿山的话，你能看见。一个清真寺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清真寺那个地方，那个堂形是最高的地方，所以那个应该就是面临天使可能站的位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上了阿尔纳河场，如果他献祭的话，应该在阿尔纳河场。那阿尔纳河场呢，只可能怎么样？只可能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整个啊，这个变化整个。摩利亚山的东坡，不是西坡，东坡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陶瓷学家就大概就能画出来，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这个圣殿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到底是一生一尺寸的，各方面都有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圣殿山去，那么当然你在圣殿山里要很感动。我们每次到圣殿山都不带讲的，因为我们在那也没有大神，信仰都没有。但是我们事先已经讲好暗号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上去，我们大概知道圣殿，我们大概知道这四圣所在什么位置，我们大概是所的门在什么位置，我们祭坛又在什么位置。所以这个就是这张图能给我们看的。那我再说这一张呢，不是彩色的。如果大家有今天有机会，剩下一点机会，如果你们买到那个买到那个基督圣的一帖的话，那因为你们有一张是专门讲圣殿，那么尤其这一段讲的是比较清楚。如果大家愿意参考的话，那么这个是可以这样做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。通过这一件事情以后，他知道这圣殿的基地应该在哪里，这是什么地方都可以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家知道说，今天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撒，一个是以实玛利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实玛利后裔是谁？大家都知道说以撒的后裔是谁？不要忘记啊，以撒的后。以实玛的后裔， 所以有你就没有我，有我就没有你，这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中间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撒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到今天那个仇恨都没有了。所以真正写仇恨歌的不是白居易，真正写仇恨歌的亚伯兰千错万错不应该生下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代表肉体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生下肉体，那个结果好像是后年年的东西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你看见呢，意思还是这个事实。所以你看见西宫寺，你就看见以实玛利的后裔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住在清真寺里面那个石头，那么应该什么？应该就是寄生者的位置。但是呢，今天你不进去，你去哪可以到阿尔纳河场？大概你可以走到阿尔纳河场。原来阿尔纳河场是当时的所罗门王家，很具体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呢，这就是往年的左一面来说，这个负面来说，大卫又犯罪，又得罪神了。不过这一次给我们看到，大卫的确是不犯罪，所以呢，神进到达麦城，就好像他自己经过达麦城，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结果就把麦粒跟麦，把麦克分开了。所以，所有为神工作的人，都要记住这个教训，不管你能接受的恩赐，你千万。不要把自己推销的人，要记得十字架永远做一个工作，是把卖力跟卖力分开。如果今天有人做的帮助，我们基督就是生命，是基督生养的产品，我只有我们主能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把人带到这里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施洗约翰的工作越成功，结果他的人就越来越奇怪，他风越来越冷淡了。他本来呢还有两个人帮他的忙，一个是安德烈，一个是这个约翰，两个应该都是交情大汉的。这和普通人观念不一样，普通人以为说这个约翰一定很交情的，一定很瘦弱，没有这件事。因为约翰他为了帮助施洗约翰，所以一定是个交情大汉，否则怎么会受尽苦心那么多人苦心呢？但是很稀奇，当约翰一说看了神的羔羊，他两个最得力的之手就伸出来了。他有没有嫉妒呢？他没有嫉妒，他的起心腹的是心腹。谁是心腹？约翰是心腹。谁是心腹？是安德烈是心腹。所以新郎的朋友听不见新郎的声音，他就看了，他就死了，而且他的体验满足了。最后他怎么说？愿他心善，愿他善。他说这个话是因为有人要挑拨离间。你看这些人都这么看的是，又说他本来就是个糟糕，他本来就是把人引到主面前去。说每一个为神做工的人都要记得这个，你最多是做糟糕的，你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主面前。新郎是整个婚礼的中心，你不是，你只是招待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大卫不管多么恩典，但大卫要记得，真正给人供应的是基督，而不是他。所以大卫还需要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以为说，到了晚年最后了，大卫都成熟了，现在都什么都不需要了，没有。你看十字架做工必须做到。那么现在呢，慢慢太阳要往下升，真的可以说夕阳无限了。也许是大卫一生最好的一段时间，是最后晚年最后十年。当然，其中一个污点或者说一些不太受喜悦的地方是数点倒地。不过最近数点倒地这件事情，有最后终于开了他的眼睛，明白了，终于他知道说圣殿是在哪里。好了。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曾经一样去神建造圣殿，所以说你不是那个神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 如果他真的看见了圣殿的奇迹，而且后来呢，他的儿子果然是照着他父亲所看见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满年满一年，然后所罗门就开工建造神的殿，在哪里建造神的殿呢？乃是在摩利亚山，神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地方。那么很明显，那个圣殿的基地就是今天的圣殿山，一点疑问都没有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是谁找到这块地的？就好像我们问说，谁发现新大陆的？是哥伦布。谁发现圣殿山的？谁怎么知道这是耶路撒冷？谁怎么知道的？从此呢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很特别选一点的便雅悯支派，然后呢，把圣殿要放在那里，是谁？当然，当然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个，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自己在哪里？所以这个是一再的，我们现在要回到撒母耳记下。啊，不错，不错，我不错，应该是六万，我应该是六百以上。当我们读到列王历代之上，对不起啊，列王历代之上二十八章，那么刚才我们的故事呢在二十一章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大概是什么？他刚刚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多久发生的事。那下面呢是大卫晚年的故事。那么特别到了二十八章，那么我们就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。所以呢，二十八章第一节，大卫召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联邦服事王的军长、以千夫长、百夫长、长管王和王子、产业牲畜的，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在耶路撒冷来。大卫就站起来说：“我的弟兄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言。我心里本来本想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华的约柜，做为我神的小镇。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，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流了眼泪。”不要忘记啊，在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他这一回啊，召集所有这些人都到耶路撒冷来，然后就把当时他最早的经验告诉他。他说：“我心里本来想建造殿宇，安葬耶和华的约柜。”如果你读这个你读这个先知所说的话，你就发现那些话是很委婉的。可是大卫呢，一点都没有隐瞒，大卫一点都没有说谎。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是战士，流了眼泪。”所以现在他没有隐瞒，他让全世界都知道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那么事情是什么？如果神说你不是那么的人，那么大卫应该消极才对。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，那什么，既然神不借着你看见到圣殿，那么你应该可以安享晚年。那么只要让神建造你的家，那么现在看过啊，看过这个什么，看过这个看过了这个所罗门长大就可以了。现在你会看得见神，就可以借着他建造神的殿。所以我们难处在哪里？就是什么时候好像如果我们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我们很自然就消极，明白？我们还来聚会，我们还祷告，但是很积极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做，因为反正轮不到我。最后如果真的建造圣殿的话，那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，不叫做大卫的圣殿。但是很积极， 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可能到了第三年。